Cracker Jack.
I told him.
Hello， 欢迎收听棒球伊甸园第39集，我是 Adam。 那这一集呢比较特别哦，就不是行家带路啦，我又取了另外一个这个小单元的名字，叫做球场奥德赛，就是 Odyssey 啦，就我们讲做这种长途远征哦，球场奥德赛。那这是一个新的子单元。那第一个来宾呢是之前有在我们节目上分享过勇士队的主场 Truist Park 的文艺。那这一集的录音呢，其实是在2024年的7月30号这天录音，所以也隔了大概快五个月的时间了，终于有机会把它放上来。很有趣的是，文艺在这集的节目里面有提到一位球员，然后特别他有把名字讲出来，是白袜队的 Fraser Ehler。 那在他跟我录完音的隔一天， Ehler 居然上了大联盟，其实蛮特别的，很巧的一件事情。不过这已经是四个多月前的事情了，所以稍微是晚了一点上线啦，不过呢好的内容呢是没有时效性的。那文艺呢在这一集的访谈里面聊了非常的多，聊到他为什么要去跑小联盟的球场，而且花了大概3年的时间跑完100座的小联盟球场。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钦佩啦，因为小联盟的这些球场所在地都相对是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他自己开着车去跑这些球场，当然他大联盟的30座球场也在今年都完成了，非常厉害。其实在这个球场奥德赛的子单元里面呢，我会尽可能去邀请不管是台湾或是中国或是可能在美国可以讲中文的这些球迷，如果他们跑完30座球场，我会邀请他们来上节目。那我们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位，其实我已经录完了啦，那之后我们也会跟他聊聊这个跑30座球场的心得。那大家如果有认识跑30座球场的人，也欢迎你推荐我，他可以来上我们节目，不管是到台北的录音室，或者是我们用远端连线也 OK。 这一集其实就是文艺跟我在远端连线，当时他在人在温哥华，所以也很欢迎大家介绍你周边有跑过30座球场的人，不要一次跑完没有关系。那同样的这个棒球伊甸园工商服务时间，目前这个2025年的亚利桑那春训团还差三个人哦，还差三个人就满团了。那目前还在继续的征人当中。再就是端午连假东北地区还有明渊堂的朝圣团，还有暑假的国联西区优胜团，就是道奇队、教师队还有巨人队的主场，还有加上优胜美地国家公园这个行程。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看我们的节目叙述，里面都有详细的行程还有报名的表单。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跟文艺的访谈，这一集非常的精彩哦，大家一定要听完。好，今天我们棒球伊甸园呢要改名叫做 Hiddle 小联盟啦，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跑小联盟球场的专家，也是我们的听众，之前上过我们节目的文艺啊，文艺跟大家说声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很高兴跟 Adam 这一次来分享我们的小联盟跑球场的一些心得和体验。
那文艺之前有在我们社团里面 po 了很多个他去小联盟的照片嘛，然后最近在我们录音这前几天，他刚跑完他人生第100座小联盟球场，在温哥华。那你现在人也在加拿大吗？你现在人还在加拿大吗？
现在在加拿大，我现在是在温哥华的酒店。然后呢，因为我大联盟的球场其实是跑了29座嘛，因为还剩下一个加拿大多伦多那一边的蓝鸟队的我还没有去过，所以应该也是明天啊会搭飞机到多伦多那一边，然后顺便呢就是看这个球场，然后同时也是把加拿大东边的一些景点给玩一玩。
哦，所以在我们可能这一集上线的时候，你已经跑完30个大联盟球场了。
对对对，大家听到这一期的时候，应该会看到我把最后一座大联盟球场的那个 po 文，我应该也会 po 出来。
要完成30个球场，然后100座小联盟球场，这样的人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少。应该不超过500个人，我觉得全美国应该都没有这么多人，因为大部分人他们可能是在 他们所在的居住的城市 maybe 同一个州会去这些球场走一走，可是事实上要跑完30座球场的人其实也没有很多。美国 我相信啊，了不起两三万人，要跑完100座小联盟球场真的是非常困难。那文艺这段跑100座小联盟球场的期间，你总共花了多久时间？
其实还挺快的，就是我第一座小联盟球场应该是在2019年，那么我所读 PhD 读博士的所在的这一个城市，它就有一个小熊队的 2A 球场。那么这个球场待会我们也会聊一聊，因为蛮多回忆的。
是。
然后其实我19年之后呢，就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跑这个小联盟球场。那么直到是2022年，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年开始听我们的 Hiddle 大联盟，然后当时也是很感谢 Adam 的这一个棒球伊甸园啊，然后我是伴随着棒球伊甸园的每一集，然后是跑完了29座在美国境内的球场。然后当时呢，就是感觉因为我在跑大联盟球场之前，我自己是有跑过 NBA 的30个球场，应该是29个球场。
哦，
对对对。
哦，对，有共用的。
对，有共用的。不过呢，就是很也不能说很遗憾了，因为跑完之后现在快船队就快艇队他不是又有一个新的球场了嘛，所以就感觉好像现在我也不能够说自己跑完了所有的 NBA 球场，所以这个感觉是蛮遗憾的。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就是觉得说，哎，跑完了 NBA 然后又跑完了大联盟的，所以感觉呢好像不过瘾，还想再去跑一些更多的球场。所以我其实是在2022年开始才集中火力去说想跑这个小联盟的球场的，然后可能22年、23年都跑了10来座吧。当然最集中的是这个24年了，我应该今年有去到，我应该今年是去了70个球场，就是小联盟的球场。
哇塞，
对对对，
今年也不过4月开始算，也才大概100多天吧。
对啊，挺疯狂的，基本上就是一天或者两天一座的这个感觉。其实我最早在我们社团那里 po 文的时候，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60座，就是120座的一半。然后呢，就没想到，哎，后来越跑好像越有可能突破更多的这个数字，然后就从60到70，然后80、90，然后呢，前不久是到了100，所以，我感觉自己也是蛮疯狂的。不知道大家看到我 po 文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样的感觉？
哎，100座全部的小联盟球场也不过120座，因为30队4个层级，120座，当然不包含独立联盟那些其他的球场。120座，你跑了100座，哎，这个是如果以比例上来讲是非常非常高，因为其实球场就是120而已，要只有20座没去，其实感觉上这个难度是蛮高的，因为也不是说啊每个地方都有好几座，然后这个地理位置上分布也是蛮远的，因为你是在东南边嘛，你在 Tennessee 嘛，对不对？
对。
然后一直到现在温哥华，基本上是可以说是美国最西北边，而且还在加拿大境内的，所以这个距离其实移动范围超级大的。
对，蛮疯狂的。因为其实我没有专门统计过，就是为了跑这些球场，我有开车有开多少英里，但是我感觉可能如果真的就这一些球场之间的距离加起来，我觉得搞不好可能也要突破10000英里左右，就单纯是开车的，对，开车的这一个距离。
大概16000公里，哇，非常夸张。
可能要，对对对。
哇，哎，那你都是自己的车吗？还是你是租车的？
我都是自己的车，因为其实小联盟的话呢，就是我会感觉它是就是地位没有那么高了，就好像如果我们跑大联盟的球场或者跑 NBA 的球场，你可能是会我单独搭飞机过去，然后看完比赛，然后打个卡。但是小联盟的话呢，感觉好像它的重要性没有说让你觉得说我一定要单独就说搭飞机，然后今天就是看这个球场然后回来，好像是没有。但是小联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其实它的球场的分布比起大联盟比起 NBA 它还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如果你是有时间的话，比如说一个星期，因为星期一是不打比赛嘛，那么它是星期二到星期天 会有比赛，这个是基本上蛮确定的。所以如果你的行程安排的好的话，你是可以星期二出发，然后赶上星期二晚上的那一场比赛，然后相当于就是一天一个球场，然后到星期天中午看完之后可以开车回家的。所以这样子为一个 road trip， 为一次旅程的话，慢慢的你是可以积累到很多这个小联盟的球场的。那么我自己也就是一个人，然后一台车，然后平常也是听着我们黑斗大联盟的播客，包括其他的播客，然后就是相当于每天在路上吧，陆陆续续的把这些球场给打卡完的。
你怎么会想要一个人开车去跑这些球场啊？
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吧，一个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就是跑完大联盟，跑完 NBA 之后，其实感觉就是还不太过瘾了，所以这一方面自己也想去看看不同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我在美国这一边是读这个 PhD 念博士，然后念博士的生活其实是蛮无聊还有蛮压抑的。因为呢，
你是念什么？你是念什么科系的？
我是念这个土木工程。
OK，
对对对。然后在最后的几年，其实更多时间都是在电脑面前写论文。然后写论文呢，其实就是不太局限于说在哪个地方，因为你在哪里写都可以嘛。甚至呢，我当时我的博士的导师他就跟我说，哎，你不如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就在当地这个咖啡馆去完成论文。然后所以我听他这样子讲呢，我就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换一个城市嘛，然后就换一个这个写作的环境，其实这样子是效率蛮高的。然后呢刚好，哎，如果这件事情又能够跟自己比较喜欢的体育包括是看棒球结合起来的话呢，哎，我觉得好像也蛮好的。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也比较喜欢旅游，所以在这个内因啊还有外因的综合考虑之下吧，我就有了这个蛮疯狂的跑球场的这一个经历。
哦，所以有一方面跟论文也是有关系啦，因为等于是你找一个可以转换你不管是物理上的环境或是心理上可能有换一些新环境，感觉上有一些新鲜感，可能帮助你可以写论文嘛，可能可以就很像有人去咖啡厅写作或是去写程式，他可以比较专心，因为他到一个相对陌生一点的环境，或是旁边有人在看，或是有旁边有白噪音，让大家可以比较专心一点。所以那你真的在这个路程中你是有真的写论文吗？还是你也就把它丢在一边？
真的是有了，真的是有了。当然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因为他这个小联盟有些比赛会是中午场的，就比如说有时遇到周三周四他会是中午场的，那我周二看完之后可能就是要一大早起来赶到下一站，就有这样子的情况可能就不会写论文。但是如果是都是晚场的话呢，我一般都是还是有时间可以写论文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开车还有看棒球这两件事其实是蛮舒压的蛮解压的，所以呢我每天开始写论文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是感觉蛮放松的，然后刚好写的就写不下去了，然后刚好也到时间可以看球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就这个组合还是蛮好的。
哦，所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先决条件是你喜欢开车啦，不然其实真的蛮多时间都在开车的，因为你到处移动啊。
对对对，就是我还蛮喜欢一个人在美国的这个公路上开的车，然后让自己有点点放空，然后听着一些播客的这个感觉，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OK， 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不是住在美国可能有点难以想象啦，就是你开在一望无际的高速公路上，然后旁边可能什么都没有，只有休息站，那感觉像景色可能你在某些情况下景色也不太会有变化嘛，跟可能不好跟中国跟在台湾可能相较起来城市跟城市之间可能距离没有那么远，可是在美国哇你要到一个可能城市跟城市中间距离是非常非常远，当然小城跟小城可能不一定，但是你到一个 city to city 可能真的很远，一个小的 town 可能还好，但整个对啊，我觉得如果以我之前去跑球场大联盟球场，我都会觉得说在路上的这个时间其实很长，那其实有时候其实蛮无聊的，就是这个是要能一个人比较 能适应这个孤独感，或者说有点寂寞了。但是有些人觉得不错啊，就等于是好像放逐自己，然后可以放空，然后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然后也还不错这样子。那你去了这么多，你有没有遇到下雨啊？你因为你也是某种程度上你想要收集100个球场嘛，可是如果你刚好去那一天遇到下雨，你可能就看不到球赛。那你有没有遇到下雨？这100座应该有遇到吧？
有遇到过几次，其实还是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天气。因为比如说我想尽可能在一次 road trip, 一次这个旅行当中解锁更多的球场的时候呢，我是希望它是按计划进行的嘛。就比如说我星期二到了这里就是来看这一座球场，如果它是阴雨延赛打不了或者怎么样的话，我可能就是要继续往前开了，就我不可能说等他，因为我这样可能会错过后面的比赛。所以天气确实是最头疼的一个地方啊。我每一次出发之前其实都是有非常非常多预案的，因为呢小联盟的球场是比较多的，然后如果你是刚开始出发的时候，就假设啊你现在一座都没有去过的话，那么其实你这个赛程的安排还是可以比较灵活的。所以呢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在我天气的那个软体 APP 上面，其实我是基本上把120个所在的小联盟球场的城市的天气全部加了进去。就是最早的时候，对，我那个软体上有120个城市，然后呢我就我就大概简单的排了一下，首先就是不下雨的那些城市，然后他们是几点的比赛，然后在哪一个城市，然后我就大概是有这么一个计划。然后比如说我第一天然后那个赛程看完之后，我就会马上去看看这个天气啊，包括看一些其他的情况，看看明天这个比赛能不能就是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当然这期间呢是遇到过一些情况啊，比如说我记得我在看应该是费城人的 2A 的球队的时候，然后当时呢我看的这个天气预报，包括我人应该也是提前了四五个小时，我就在那个城市的咖啡厅在相当于是在工作了，然后就一直等着这个比赛开始。然后那一天呢天气预报上面其实也没有显示要下雨，包括就是接下来几个小时包括第二天都没有说要下雨。哎，结果呢我到了这个球场的时候，当时呢就真的是晴空万里啊，完全没有下雨的迹象，但是他的工作人员呢就说今天要阴雨延赛。哇，然后当时我就是真的有点五雷轰顶这个感觉，因为那一次呢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个下雨的情况。然后我就想哎呀怎么办呢，因为其实这一个球场我不是说第一天到，就是我之前是已经打卡了一些前面的球场，然后这一站之后呢我也有一些后面的球场要打卡，所以相当于这一站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球场的话，以后再想通过这个旅程把它加进来会是比较困难的。所以那一天呢就是真的是有点伤感了，就以为可能是要不得已错过这个球场了。哎，结果没有想到呢，就那一次还蛮幸运的，就是他们其实在那个比赛取消之前球员是有进到球场里面做那个打击练习的，所以球场其实是属于一个半开放的状态。然后呢在比赛确定延迟或者说取消之后，我就有走到他们的一个球员通道那里，然后我就想试试看有没有机会从那里可以进去这一个球场。然后后来发现呢，哎，其实他没有拦着我，所以呢我相当于有点是免费的就是进球场看了一圈，虽然最后是没有看到比赛了，不过我也是有算成这个是我去过的一个球场。因为其实它里面的一些球场的设计啊，球场的一些壁画啊，这一些东西其实我是有看到的，虽然比赛是没有进行。
也是有参观到了，看了一下费城 2A 在 Reading 或是 Reading、在费城附近啊，在费城跟这个宾州的首府 Harrisburg 中间，对吧、那个如果你没有去其他附近的宾州的小联盟比赛的话，你可能真的不会再去了，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
对，然后说到下雨，其实还有另外一次经历啊，我觉得也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这个是在佛罗里达的三座球场，分别是费城人然后蓝鸟还有双城的，那么他们的三座 Single A 也是春训的球场，当时我有去跑。然后我还记得其实蛮巧的，就是当时我在跑这三个球场的时候，刚好呢那一集我们 Hito 大联盟的主节目是在聊这个棒球之神， 就 Adam 应该是有印象，应该可能是一个月之前，
就是
两个月之前
聊阿宽的事情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说棒球之神有没有出现过？然后我在跑这三座球场的时候，其实我是有感受到的。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佛罗里达的球场应该是有十来座吧，就算上春训，然后算上，对，算上一些其他的。所以我当时其实是计划了两个星期，然后我这两个星期呢，也没有想到说能够把所有的佛罗里达的球场给跑完的。所以我在这两个星期的行程之后呢，当时佛罗里达还留了三座球场我是没有去的，分别就是费城的、蓝鸟的还有双城队的，我是没有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已经回到了田纳西的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我其实是有点遗憾的，因为当时那个日期我还记得非常深刻啊，就是6月11号，然后呢我是6月14号要离开 Tennessee，所以呢在中间相当于还有这么两三天的时间，那么我是没办法去跑球场的。但是呢我又刚好去查了下，就说诶，如果我真的要在剩下的这几天时间里面有没有机会再去佛罗里达，就是看完这三个球场。然后我查了下，刚好我所在的这一个城市叫做 Knoxville， 它在前不久就开通了一个从我这个城市直接直飞到这个 Clearwater， 就是这三个球场附近的一个城市，那一边的一个航班。然后呢我就点进去了那个航空网站里面，然后它就显示说刚好还剩下一张票，然后刚好呢他们就是一个特价，所以我来回可能就是$120左右的一个价格。
哦，那还可以，那还算便宜，还不算太贵。
对，其实这个非常好。所以呢我当时就想了一下，就是如果我是星期二出发然后星期四回来的话，理论上三天时间嘛，我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三个球场的。然后呢我最后啊是只订了两天的行程，因为它有一天是这个航班那个票已经是卖完了，所以当时相当于是我有两天两个晚上的时间可以看比赛，然后呢我要去跑三座球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说这个棒球之神开始慢慢的在帮我了。就首先机票这个事情是一个嘛，就是诶怎么会这么巧，你所在的城市到那边有一个直飞，然后刚好剩下一张特价票，然后给我买到了。然后我去到之后呢那边就开始下雨，所以费城跟蓝鸟他们两个球场其实是离得非常近的，大概开车是15分钟。然后在下雨之前呢，这两个球场是在同一时间开始比赛，所以照理来说呢是比较难说就是一天要去两座的。哎，但是呢在我飞机到了之后就发现呢蓝鸟那一边就阴雨开始延赛，然后费城那一边呢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蛮有意思，就明明两个球场可能就隔了15分钟，然后一边是下雨一边没有下雨。所以我当时第一天呢、还是蛮有余裕的，把费城这个比赛基本上是看完了，然后可能第8局左右，然后我再开车去蓝鸟那一边，然后到那边之后呢应该是第2局第3局刚开始，所以呢就是蛮顺利的，就第一天看到了这两座球场。然后呢更加有意思的是第二天，因为这两座看完之后呢我在佛罗里达就只剩下双城的那一个球场了。然后双城那个球场呢离蓝鸟还有费城的大概是2个小时，所以我
在 Fort Myers，
对对对，那个是比较远的。所以那时我的一个计划呢就是当天2个小时开过去，然后看完比赛之后2个小时再开回去，然后就搭飞机走人了。所以这一个时间是非常非常赶的，因为我的飞机大概是晚上的好像是10:30的样子吧。然后呢双城那一边刚好它又是阴雨，所以它第二天也是出现一个延赛，就还有个早场还有晚场，所以我是可以赶上下午4:30就是早场的那一场比赛。然后我想着可能大概看到6点多7点，然后我再开2个小时回机场，就本来是这样计划的。然后当天呢也没有说要下雨什么的，哎，结果很不巧的就是我在刚到这个双城球场的时候它就开始下大雨，然后是那种就是一看你就知道这个雨是不可能停，然后比赛可能是打不了的这一个状况。所以当时呢我又是像在费城2A球场那样子，就是感觉是 蛮绝望的，就说我说哎，不会这么的不凑巧吧，因为我一直就想着说我这个剧本应该就是棒球之神那个剧本对吧，就可能哎，刚好所有东西都能凑起来然后可以看到，哎，结果我没想到双城这里这一块好像凑不起来，所以我还记得当时我有专门开到这个球场旁边啊，其实是双城的一个办公室，然后呢我还在那个办公室那里敲门，我想看看说有没有职员能够帮我说只是去这个球场里面看一眼，就是我也满足了，因为我知道比赛肯定是没有办法进行了。然后呢我还真的就找到一位职员，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就是说哎，你我们怎么能够帮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也有打电话给球场里面的人，但他发现呢其实他没有办法联系到人，因为球场里面的人已经是提前离开了，就知道比赛要结束，比赛没得打的时候他们已经提前离开了，所以他也觉得很遗憾没有办法帮到我，所以呢我当时又是蛮失落的，然后我就是基本上就是开车停在他的停车场，大概是等着这个雨停，然后可能等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吧，然后呢雨就停了，那我就说那我怎么样我也在球场外面拍照吧，然后呢我就在拍照的这个时候呢就发现哎，双城队这个球场有一个门它没有关，然后我就想着说哎，我有没有可能呢、啊、可以碰碰这个运气进去看一下，结果呢我就顺着这个门走，然后发现呢就是有很多的球员在那里做这个投球还有接球的一个练习，然后当时我就想哎，说不定是有机会，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双城队的教练了，我现在其实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非常感谢他，就是这个双城队的教练就看到我了，然后他一开始应该是想警告我，就说他们现在是有人在训练所以不能让我进去、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就是有点是这种卖惨，我就跟他说我这个对吧专门过来跑球场，然后打卡了很多座球场，然后今天这个球场会是我的第，我也忘记当时是第几座了，可能第七十几座八十几座吧，我就跟他说说这个我可能是我这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机会了，反正讲的是蛮夸张的，然后呢那个教练呢就有听到我这个故事，然后他还挺感动的，他就说他就说没问题，我会让你进球场里面看一看的，但是呢你不要拍我们训练的一个内容，所以当时呢就是这个教练就领着我进到了双城的那个球场里面，然后呢我就是简单的可能看了五分钟左右吧，然后拍了些照片然后就走了，所以呢我是觉得就真的是蛮感动的，就虽然我在费城 2A 虽然我在这个双城的 Single A 这里都没有看到比赛，但是其实我觉得冥冥之中都是有人啊，就是有上天其实在帮我去完成这一个大联盟球场或者小联盟球场的一个巡礼的，所以如果说没有就是很多巧合了，如果说没有当时的那个特价机票，没有这个一年前才开通的直飞，然后没有当天的一个英语联赛，然后如果没有遇到双城队那天刚好是在做这一个新秀的训练的话，那么我应该也没有机会可以看到最后的佛罗里达这三座球场，所以虽然下雨是我们很讨厌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美国跑球场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能够遇到很多很有人情味的这一些事情，然后让你最后的计划也能够圆梦的，所以这一点我是特别感恩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在听完我们某一集的节目之后，你去那个 Montgomery Biscuits去找我们那一集人我来讲里面我们聊到那个铁粉，他连续去这个 Biscuit 的比赛1200多场嘛，你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做 Richard Chamberlain， 我刚才查了一下，你有去跟他聊天对不对？
对，其实那一天我也是真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还记得吧，那一次我是在我那次应该是其实在听节目之前我已经计划好了是要去光芒这个 2A 球场的，然后呢我记得我在亚特兰大往 Montgomery 开车的过程当中刚好就听到这个人物我来讲在介绍这一个资深的球迷，哎，然后我当时就说哇这个有这么巧的一个事情，我其实当时都很想说紧急把车停在旁边然后马上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就是回复的，然后呢就是有那么一个很兴奋的一个感觉，就是感觉哎，我跑这个小联盟的球场好像是带着一个使命在跑的， 所以那一次的经历给我是印象非常深的。其实在这里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在小联盟里面是能看到很多很感人的故事的。因为呢，我们可能知道这一个资深的球迷，我们可能就知道他嘛，但是呢，其实我那一天去光芒这个球场的时候，我发现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团队，就是可能最后、哦、对，最后可能因为他自己是连续的看球嘛，所以可能这个关注度比较高。但是我还记得我当时上去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有跟我介绍一下身边的人，然后他就有说吧，这个叫具体名字肯定不记得了，就比如说他说这个人叫 Tom， 然后他可能看了1500多场，但是不是连续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这个叫 Cindy， 他可能看了900多场，然后不是连续的。就他这个介绍过程可能有4-5个人吧，都是跟他一起的。然后呢，后来我就跟其他人打招呼嘛，然后呢，他们就说其实他们也是经常来看球的，只不过说不像那个 Richard 这么疯狂，说是连续的。但是你能感受到，就是其实有一批人，他们其实也是，我是觉得啊，就是如果写他们的故事的话，也是会让人非常感动的。所以在小联盟的球场里面，经常是能够看到就是有这么一批资深的一个球迷在那里的。
嗯，我看到你之前的贴文，你是1325场，是他的是 Chamberlain 的，是 Richard 的1325场，然后你刚好遇到他，我觉得非常巧啊。所以之前的资讯是1200多场，所以但你遇到他的时候已经是1325场了，蛮夸张的，对吧、啊？所以你去遇到这些人，你在其他的球场有没有遇到你印象很深刻的球迷，或是你们聊了些什么？也许你不记得名字，但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这些事情？像我自己哦，我也有去这个 Montgomery Biscuits， 我也有去这个球场。然后当时我也是在亚特兰大，然后我看到那个时候真人和的球队刚好来 Montgomery 来比赛，然后胡志伟是先发投手，当时在光芒2A，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从亚特兰大也是坐车哦，坐这个巴士来到 Montgomery，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跑这个大联盟球场的时候，我都会带一个国旗嘛，然后就把国旗挂在这个Montgomery Biscuits 的这个休息室的后方，然后就有当地的台湾的侨胞看到我，然后就跑来跟我聊天，然后后来发现他们是这个胡志伟在当时他就住在他们家了，所以这个还算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住在他们家，受到这个当地的台湾的在那边的教授的照顾这样子，所以。那个国旗放在那边，然后也可以让台湾的一些侨胞注意到，然后跟他们聊天，然后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在异乡遇到同乡的人哦，这感觉还蛮好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很特别的人，或是跟你一样一起去看球的中国人，或是台湾人，或是其他在美国其他地方的华人，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一起看球倒是比较少，因为其实我去了100座小联盟球场嘛。我说实话，我觉得亚洲面孔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很多时候我可能是那一个就不算球员了，我可能是观众里面唯一的一个亚洲人，就有时我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当然其实我在跑联盟的过程当中也是碰到过很多这个台湾球员有比赛的场次，那么那一些比赛当中当然你是能看到很多的亚洲的球迷啊，应该是很多都是台湾的球迷有在现场跟他们就是有很多这个互动啊什么的。所以呢，对，就这一个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因为其实我有跟他们聊天嘛，比如说我记得郑宗哲他的就这一个赛季在 Altoona 那一个主场，然后呢我当时就有跟一些球迷聊天，然后他们呢就说他们是在这个 Penn State， 那么 Penn State 离Altoona 应该是1.5个小时左右，不是特别远吧，或者说是再远一点，反正他们就是说只要这个郑宗哲有比赛的情况下，他们都会有可能呢就是下课之后然后就会开车过来然后再回去。然后呢我其实觉得这一个事情是蛮感动的，因为像我的话呢就是很多球场我可能去过一次我就不会再去了嘛，但是呢像他们这样子就是只要郑宗哲出赛然后他们就会专门来看球然后就回去，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啊，很有可能他们跟郑宗哲都是从来都是没有任何互动的，就即便是这样子默默的比如说坐在本垒后方然后去支持 就郑宗哲支持他们喜欢的球员，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让我觉得蛮感动的。当然小联盟的话呢，我觉得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一些球迷，除了我们说的这些资深的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像 Richard 这样子的人以外，其实我也遇到过蛮多球员是让我印象挺深的。有很多的小联盟球场呢，因为它球场比较小嘛，所以呢它是没有专门的一个室内的牛棚，也就是说无论是主队还有客队，他们球员在练习的时候都是相当于你是有机会可以跟他们直接接触到的。就我以小熊队 2A， 因为这个球场我比较了解，小熊队 2A 呢他的客队的这个牛棚其实就是离三垒侧非常近的，所以如果你买票买在三垒侧的第一排的话，你甚至呢就是感觉就是跟他们是坐在一起的，然后有时你能够听到他们之间的一些对话，然后有时呢你去聊他们，就是你跟他们说话的话呢，他们也是会就是会跟你回复的，就如果他们心情好的话。所以我印象非常深的呢，就是当时我是看这个小熊 2A 在对阵白袜 2A 的时候，然后当时呢白袜队有一个投手，然后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刚的从 High A 升上了白袜队的 2A。然后那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因为当时我有带着其他的这些朋友来嘛，然后他们是不看棒球的，然后呢我就想就有点想去炫耀一下，我就说哎，你知道这个小联盟的球员呢、啊、他们都是跟你很友好的，就比如说你去找他们聊天，然后他们都是会搭理你的。然后呢当时比赛结束之后，在客场就客队这个牛棚，他们就慢慢的从牛棚然后走回去本垒后方的休息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相当于是因为刚刚是吹了一个牛皮嘛，我就说可以跟他们互动，结果呢我一路上就在不断的喊这个，就我看到一个投手我就跟他喊说哎，能不能帮忙签个名啊怎么样的。然后可能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可能他们那一场比赛输了吧，所以呢一直就没有人理我。然后呢我就还蛮尴尬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白袜队 2A 的球员，然后他是一个投手，那么他这个名字呢叫做 Fraser Allen， 然后现在呢是已经升上了 3A 了，所以搞不好啊今年按白袜这个情况是有可能升上大联盟的。然后当时呢这个 Fraser 他就在我面前停下来了，然后他就说好啊没问题啊，我跟你们签名我跟你们合影。然后所以当时我是就是蛮感动的，就是终于有一个球员然后搭理我了，而且还是客队的这个球员，所以呢包括我的朋友都是有跟他就是拍照然后拿签名的。然后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之后，然后呢我是有在 IG 上专门去 follow 他，然后我还留言，然后我就说感谢你今天跟我们合影呢、啊、然后就是说这个让我们那一天就非常的愉快， This made our day 之类的。哎，然后没有想到呢 Fraser 他是有回关我，然后还有给我发讯息就说啊感谢你们今天来看球。所以我觉得他这一句感谢你们来看球，我觉得是蛮反映出来小联盟的一个生态的。因为小联盟跟大联盟不太一样，大联盟的话呢感觉就是很多的球迷只要因为他是大联盟的比赛就会有这一个动力想去现场看球。但是如果你是愿意去看小联盟的比赛，而且是在你去过这个球场的情况下还愿意去这里看比赛的话，那真的你是对小联盟或者对棒球是蛮有这个热情的。所以呢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不管这个球员他是主队的球员还是来做客的球员，他们都是很希望有很多球迷入场，然后给这个球迷的观赛体验变好，然后把这个小联盟的蛋糕做大的。所以当时这个 Fraser 他跟我说欢迎你们来这个主场比赛看球的时候，哎，我当时还有点错乱，就是他不是一个客队的球员吗？为什么他会说就是欢迎感谢我们来到主队这里看比赛？所以你能是感觉出来他们都是希望就是棒球真的是一个不太计较，或者说小联盟的棒球啊，它是一个不太计较输赢的比赛，它更多的呢是希望很多的小孩子，然后希望这个当地的棒球球迷都能够一起更好的热爱棒球这一项运动。所以呢很多的客队球员他可能也会 满足一些就是主队球员才会做的事情，就会也会出来给你签名啊，出来跟你合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是还蛮感动的。
欸，你去看这些小联盟的球赛跟你去看大联盟的球赛，你应该也有些可能是看的就是可能看完一整场，那你整个感觉整个气氛，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一些事情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如果你去看大联盟的比赛跟看小联盟比赛最大的差异上面是你觉得是哪一些？
我是觉得氛围是不太一样的。当然小联盟它是有四个层级嘛，我觉得每个层级的给我的感受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这个可以待会详细的聊一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吧，就是大联盟的比赛竞争性太强了，就是你会感觉大联盟就是输和赢是最重要的。就比如说你经常看球，你希望的是你所支持的这一个球队能够获胜，就这个可能是很多人进场的一个初衷。但是小联盟的比赛呢，你会发现好像大家对这个是没有那么的计较，就很多人他可能就是真的是因为自己喜欢棒球然后来看这个比赛，或者说呢他们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是陪伴的这么一个感觉。
嗯嗯，
就比如说因为其实小联盟的球员还是蛮固定的，就是虽然他在赛季中会有很多的流动，但是基本上一个赛季这一些球员你是能够预期他可能会在这里打很久的比赛。然后棒球在小联盟这个层级呢其实也没有那么贵嘛，这个门票，所以我感觉有一部分人进场看球他其实就是希望能够看一下这些小孩子们的成长，就是有点像是说陪伴他们成长到大联盟的这一个感觉。因为我在看球的过程当中也偶尔会听到别人就是谈话，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人他是很资深的球迷，或者说他经常来看球的，然后呢他会带着一个或者说很多就平常不怎么关注棒球，就甚至大联盟也不关注，然后小联盟就更加不关注的这些球迷，然后他呢就会不断的去跟他们介绍，就比如说啊这一个人呢是比如去年呢、啊、然后前十顺位选进来的，然后呢去年在更低的一个成绩打得很好，就你会发现在球场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去给其他人做一个普及。然后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其实我觉得小联盟的球迷有一点像是家长的那一种心态，就是看着小孩长大然后慢慢的打好，有这么一个感觉。
嗯，
所以呢大家看小联盟的比赛也会发现就是感觉这个观众年龄是偏大一点的，我觉得好像也是这么样子吧，就他们可能会有一种就是像家长一样的那一种关怀吧。那么这个跟大联盟竞争性那么强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在大联盟里如果打不好你可能就被 DFA 或者你就被下放到小联盟，但是在小联盟呢你比赛当中有一些失误，然后比赛当中你打得不好，这些感觉都是你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观众也可以理解，然后这个也是你成长的一部分。那么大家呢是很相当于像父母一样吧，就是给你这个支持帮你度过这一个生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啊小联盟是更加有人情味的。
诶，那你看到现场的球迷是不是也都是可能是你父母那一辈，可能都是maybe 50岁60岁以上的这些相对比较资深的球迷？
我觉得应该是的，就是有很多稍微年轻点的球迷呢，我感觉他们的主要来小联盟球场看球不是为了看棒球，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社交或者说是谈生意，就可能他们就看个几局然后就开始聊一些有的没的，甚至就在玩手机，我觉得这个情况是蛮多的。然后那些真的会把九局比赛全部看完，然后可能呢经常来看的那些人可能都是，我感觉他们应该都是退了休的，然后呢就是有、哦、对，就是有一种就是我是来看我的儿子们打球的这么一个感觉。甚至呢很多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啊，就是你在入场的时候，哎，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些年纪偏大的球迷他们都是跟工作人员认识的，然后呢就是会寒暄几句啊，然后打招呼打几句。但是年轻人呢感觉就是他其实不是很在意这个比赛的内容，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的，就大概球场跑完然后打打卡，然后最后到了日落 左右，然后拍个照片我就走了。然后很多其他的年轻人也就是可能看个四局五局，然后能聊一聊生意，然后社交一下，然后就结束了。反而是这些年纪偏大的球迷，他们是真的会把整场比赛给看完，而且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了，他们都是会自己带一个笔记本，然后非常认真的去记录，就是今天是几月几号，然后哪两个球队比赛，然后呢，每一局每个球员他最后是什么结果，是被三振呢，还是说这个高飞球啊什么的，他们都有很认真在记录。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就是真的他们有一种执着啊，是让你非常感动的。
你的执着也蛮夸张的，你也有都去跑球场，你去跟他们讲，他们可能会吓一跳。但
对
你的
应该是。
你去球场的就是目的跟他们比较不一样啦。那你刚刚提到说小联盟现在四个层级嘛，过去还有短 A， 那以前还有叫 DJEA， 那现在就是 low A 啦。以前有 A 光 EA 就有三个层级，那现在就是 low A 跟 high A。那你看这四个层级，当然我想你应该也有看一些比赛嘛，你不只是去那个球场，那你自己感觉到说这个比赛上面有什么样的差异，或是不管是球场，你刚讲说比赛里面的这些比赛的内容，或者是在硬体上面，我自己去过的一些球场，你可以感觉到说不同的层级的球场，它的硬体的规模或是硬体的先进的程度，维护的这个品质也都不太一样。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这个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的。其实四个层级里面呢，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2A，AA， 我觉得它是更加像小联盟的一个感觉了。我们先讲 3A 的话呢，给我的一个感觉是它的江湖气很重，就是我感觉它人情世故很重。因为你到 3A 的球场的话呢，你是会发现基本上每场比赛你都能找到一些曾经上过大联盟的，就是你在电视上看过他们比赛的这一些老将。
对对对，
就比如像这个 Tony Kemp， 然后像这个 Joey Gallo， 是他就这些球员你会经常能够看到。然后 3A 也是最接近大联盟的一个层级嘛，所以整个比赛的内容呢，你感觉就是球员们都是非常的，有点像是他们就是想办法要争取回大联盟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大家好像是更加的这个功利心嘛，可能会强一些。不过呢 ,3A 这一个赛季啊，它是有好坏球挑战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它的一个卖点了、啊。然后包括呢它的球场所在的这一些城市，像这个 Charlotte, 夏洛特，然后像一些其他的球场，它都是比较就是人口比较多，然后市场比较好的这一些地方。所以它总体的一个感觉呢，我觉得是跟大联盟有点接近的。就从票价上来看，像 3A 有一些最好的票，它甚至会超过大联盟的一个价格。比如说精英队的那一个 3A 球场其实还挺夸张的，就他们的那个票价基本上都是在30多刀的一个价格、
哦、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蛮夸张的。
在 Norfolk、
对，在 Norfolk。 对，然后包括就是周边的你要停车的这一个价格也会比其他小联盟的要贵很多。因为很多的像这个 High A 或者 Single A 的，它停车就是免费的，但是像这个 Norfolk 我印象当中它可能停车票也要收你20刀-25刀左右、
哦、
所以你
那很贵啊。
对啊，所以你一场这个小联盟的看完，你可能是跟看大联盟的比赛付出一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喜欢 3A 了，就是我感觉有很多的这个人情世故，然后感觉那些球员呢，他其实不是很 care 就是他在哪里打棒球，他更加 care 的是，特别是那些之前打过大联盟的，他更加关心的是我什么时候能够打出全垒打，有好的手背，我能够马上回大联盟。所以给我的这个感觉是这样子。然后 2A 再往下呢，就有两个层级嘛，一个是 High A 还有一个 Single A。 这两个层级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球员们还是比较的年轻，就是经常你能够看到一些跑垒失误啊，或者是一些投手犯规啊，就是感觉是你在职业比赛当中不太常看到的这一些东西。那么 High A 和 Single A 都会有，而且呢，他们的这个球场如果不是说跟春训球场共用的话，很多球场呢，它不是这个 你可以绕场一周的，就是它整个外野的部分是关闭的，你只能够说在一垒侧还有三垒侧大概看一看，所以很多这种球场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一个亮点，所以呢就是没有了这些球场以外，我自己是觉得 2A 的话呢是能够更加贴近小联盟比赛的一个体验的，就是那些球员呢他以年轻球员为主，他不会说有很多那些曾经上过大联盟然后又下来的，因为大联盟打过的球员基本上就回到 3A 嘛，不会回到 2A， 所以 2A 的话，对，所以 2A 的话呢更多就是他已经是从 Single A 还有 High A 成长过的这一些不太容易犯低级失误的年轻球员，然后都是朝气蓬勃的想往上冲的这一些球员为主，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比赛内容啊给我更加有一种有希望然后有未来的这么一个感觉。 3A 的话呢就感觉是偏，就是我觉得偏竞争性太强了一些。
嗯，所以你自己是比较喜欢 2A 的球场，但就是感觉上你对球场本身好像还好，你比较喜欢的是那个氛围，不然其实 3A 球场都是比较好，都比较先进啊，比较漂亮。像你刚才讲那个 Charlotte 那个白袜队 3A 的球场，那就超漂亮，那可能是全部小联盟120座球场里面最漂亮的。
对，不过其实说实话啦，就很多球场它其实特色也没有很多，就是大联盟的球场它可能会想办法去做一些特色嘛，但是像小联盟的球场我是觉得啦，就是 Charlotte 它应该是因为夜景非常漂亮嘛，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卖点。但是像有一些呢就真的我觉得是蛮勉强，就是我在那个球场逛了一圈，然后我在发文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它，就是我不知道该就怎么样写它是一个亮点。所以呢是有这么一些球场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跟他们球队之间的一个营销吧是有关系的。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球场的特色是什么？你有没有？因为我其实跑过小联盟球场应该有个二三十座，因为以前采访的关系，应该二十几座应该有。那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球场？就是它的设施或什么？它的硬体设施或是它的景观或它在的地方很特别的？
有的，就是 Charlotte 夏洛特这一个我自己是蛮推荐的，就是它的就是夜景非常漂亮。然后我自己是有一个蛮，我也不能说这奇怪吧，但是我有一个蛮执着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座球场我一定要看到它有日落，就是对，就是我会很期待这个球场的日落好不好看。所以我一般看这个小联盟球场的话，我会先把球场转一圈，然后对这个城市大概有一些了解。但是呢，你说哪个球场让我印象深刻，最后还是要取决于它的日落好不好看。
嗯，
因为你在夏天跑球场的时候呢，经常是会碰到就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一个日落嘛。
对，
然后对我来说的话呢，我印象最深的是佛罗里达的球场，就佛罗里达的应该是有十来座吧，他们每一座的日落都是非常漂亮，因为它就靠海，然后呢这个太阳真的就是粉红色的，所以基本上比赛到了七八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大家的重心呢好像就从这个棒球本身变成看日落了。然后我真的是在佛罗里达每一座球场都没有遗憾的，都是蛮漂亮的。就比如说马林鱼队他们的 2A 球场在这个 Pensacola 这一个地方，然后 Pensacola 呢之前他也是做过一件事情啊，就是他把整个球场放在 Airbnb 上面供大家出租使用。就这一件事情呢，我记得应该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是有聊过嘛。然后呢这一座球场呢，它是你在外野的位置，然后你往外看是能看到一个拱门的，有点像法国凯旋门的那个拱门，然后从那里拍出去的日落照片是非常漂亮的。所以这一座呢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然后当然佛罗里达的球场呢，我是觉得你基本上就无论你去哪个啊，你都是能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个日落的，就这个我是可以保证的。然后除了这种日落以外呢，我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地方，就是我喜欢那些就是要么是在国境线或者要么是在州界的这一些球场。就 就最对最典型的就是有两座嘛。那么有一座呢，就是它就是小联盟这些球场里面唯一一座不在美国本土的，那么就是在温哥华的这一个球场。嗯、那么这个
球场，就你现在最后一个跑的，就是第一百座。
对，就我刚好把它。刚好把它放在第一百，就是想有这个纪念意义。那么这一座呢，是唯一一座不在美国的，所以就这个体验本身啊，我觉得也还是蛮值得的。然后还有一座呢，它是教士队的3A球场，然后这一个呢是在 El Paso， 然后它这个球场的位置非常特别，就是你在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三垒的那一个位置，你只要从三垒的球场的那个边界往外走可能5米左右就到了墨西哥、
嗯、
所以那一个球场呢就是有一种我感觉好像是在看墨西哥联赛的一个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对，因为我记得我去那个球场那一天，然后呢我好像从头到尾吧，就除了现场的这个 PA 他是讲英文的以外，我感觉我从头到尾在路上听到的语言都是西班牙语，而且呢它这个球场真的就离美墨边境，包括是它有个火车站，可能就5分钟的一个距离，所以我感觉是蛮多的，就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墨西哥过来还是说是当地的这一些墨西哥裔，他们是很多的会去看这一个球场的，所以呢我是觉得这座球场也还蛮有意思的，就这个球场一个界外球稍微不小心就会从美国打到墨西哥，所以我是特别喜欢这一种就是边境的类型的球场。
哦，哎，我看了一下，所以要从三垒侧会到墨西哥，
对，
是吗？
对，
哦，看地图上看不太出来，所以还哦，这还蛮特别的，对吧？所以你感觉是有这种特殊的偏好？那有一些也在什么河旁边、海旁边呢、啊？底特律，我记得像伊瑞不在湖旁边吗？可是他就没有连接到这个国境了。
对，伊瑞的话是他那个球场离湖吧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哦，
所以呢，我记得我当时是去伊瑞的时候，然后他是有一个专门观湖的一个景点，但是那个景点呢，其实离球场是有一点距离的。
我看大概要7-8个 block。我看了一下地图，
对
对
对, 对、
啊，7-8个 block，
所以可能就不会专门去嘛。不过说到这个边境啊，其实还有两座球场，我还是蛮推荐的。当然，这两座球场呢，它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糟糕一些了，在这个中西部。然后有一个呢是马林鱼队 High A 的球场，那么它是在威斯康星州一个叫做 Baylot 的一个城市，然后呢，它是跟伊利诺伊州是交界。然后这个球场就还蛮好玩的，就这个球场就真的是他卖票的那个地方离伊利诺伊州可能就只有半条马路的距离，就是他这个球场后面有一条路，然后这一个路呢一个方向是威斯康星州，然后一个方向是伊利诺伊州，然后呢对，然后这个球场就他是应该是在一垒侧的那个位置，如果有界外球的话呢，很多时候就飞到了隔壁的州，所以这个球场我还印象蛮深刻的。而且这一个球场呢，它所在的这个 Baylot 也是发明了测速枪的这一个城市，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球场的本垒后方，很多的球迷都会自己带着一个测速枪去测这一个球速。我觉得这一个呢，对，这一个在其他球场应该是没有的，就我看过这么多，就是基本上就是像 Richard 这样的球迷，或者说很多小孩，或者说这个老年人居多嘛。但是这里的很多人是专门自己带一个测速枪就在后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球场也还蛮有意思的。
哇、哦，这个很有趣哦。我看一下，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小的城市，其实蛮小的。对啊，它就真的是在威斯康星州跟伊利诺州的交界处，这其实算是一个没有很大的城市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类似的，也是跟伊利诺伊州交界的，是在爱荷华州 Iowa， 然后有一个城市叫 Davenport， 然后呢它这里面呢有一个皇家队的 High A 球队，然后它这个名字应该是叫 Quad City， 就是四个城市所组成的这一个都会区。
嗯，
然后这一个球场给我印象很深的呢，就是它其实是靠着一条河的，然后呢河的对面应该就是伊利诺伊州，而且呢这两个州就跨河的地方有一个 有一条桥啊，然后这个桥的设计还蛮漂亮的，所以你在看球的时候呢，我印象中吧，你是坐在本垒那个位置，你是能够看到这一个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球场也还是蛮有特色的。我当时去那个球场的时候呢，是刚好遇到下雨，所以呢，就是我当时拍了个照片呢、啊，就是在这个桥的后面，因为它有河流嘛，然后同时也拍到了彩虹，所以这一个球场给我的印象也是蛮深的。当然是我自己是比较奇怪的，我比较喜欢这些刚好在这种洲际啊或者国际的这一些球场，我觉得是蛮好玩的。
刚刚你讲这个 Quad City 这个球场啊，他之前在这个棒球男孩 Sugar 这部电影里面，他就是在这个球场打球。但这是电影的场景啊，就后面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就不知道这个怎么巧欸，土木的应该知道吧，就他有一个像是半圆形这样的，好几个半圆形，很像台湾的三仙台那种感觉。那就在右外野，那是一个蛮特别的，算是外野的景观，然后旁边就是一条河这样，他的右外野就是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到桥其实蛮漂亮，而且它这个很特别，它这个球场是浮在河上面的，是填那个陆地的，对吧？所以它中间
非常漂亮，
它中间其实是就是它跟原本的城市中间还是有水域的，所以它是浮在河上面的一座球场，就是有点像人工填海那种感觉，所以这真的是蛮特别。所以你去这么多球场也真的看到美国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地貌风景，这个真的很特别，对吧？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Quad City 这个球场的照片，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你自己跑了这么多，跑了100座球场，当然加上大联盟还有更多，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哪里是你比较遗憾的，或者说你觉得如果可以 redo，然后你想要再重来一次的，有没有想要把它更完整的，有没有这样的地方，或是什么事情是你觉得你未来还可以把它补回来的？
有，其实我跑了100座嘛，那么当然遗憾就是剩下的那20座是没有去到的。所以我如果是接触棒球早一些，比如早一两年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可能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就120座是可以跑完了，所以这个是稍微有点遗憾的一个地方。当然后来我其实也想了想，就是小联盟的球场其实每年变化都很大，就比如说今年我跑的这些球场有一些明年它可能就要搬到一个新的城市了，所以其实呢，你说真的要保持就是说所有这些球队的最新的球场你都去过呢，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小联盟的球场嘛，我觉得就是一个缘分吧，就你刚好去过了那就去过了，如果刚好因为某些原因啊，下雨啊，或者说太远啊，那么没有去的话，那可能好像也没有什么动力说真的要去回那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虽然说可以说是个遗憾吧，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还好。我自己也不叫遗憾，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比较想做的事情，当然现在我说话的时候我才30岁嘛，但是我现在其实已经有计划了，就说如果某一天就是我退休了，就比如说60来岁退休的时候，我其实非常想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很像 Richard 他们这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球迷一样，我就是固定的待在一个我喜欢的小联盟球场，或者说我喜欢的球队的小联盟球场，当然以我自己的喜好来说很有可能是 2A 了，我可能就长期的住在这里，然后我就买一个机票慢慢的看着这一些球员打进大联盟。就是我在跑完小联盟球场之后，这个是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一个冲动吧。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从2018年第一次到这个 Knoxville 就是小熊队 2A 这个球场的时候，其实这么多年来就是我当时最早看到的小熊队的 2A 这些球员，其实现在呢已经有不少是上了大联盟的，就比如说这个他们的捕手叫做 Amaya， 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小熊 2A 的时候，Amaya 才刚刚的升上 2A， 然后当时还是一个替补球员，对，然后包括就是应该是昨天被交易的这个 Christopher Burrell， 然后呢他也是在22年的时候吧才第一次到 2A 这里打球，就像这样子的球员其实是蛮多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小联盟看球啊有一种 乐趣，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曾经跟你，或者说曾经你看过他们在小联盟时期打球的这些球员，他们慢慢的打进大联盟，你自己是会有一种这个成就感，还有一个喜悦感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种快乐好像有点难描述，但是呢，当他们打进大联盟的那一刻，就是你作为小联盟球迷，似乎是你也是陪伴了他整个这一个打进大联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以后退休的话，我是很想我就是在这个球场，我就固定一个座位，每天去看他们的主场比赛，然后呢就看着这一批又一批的球员然后能够打进大联盟，或者说他们以后职业生涯有其他的选择，然后同时也能够关注他们，然后在他们还在小联盟的过程当中跟他们要个签名啊，跟他们说几句话啊。我感觉这一个是我就是真的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当然我现在说这句话嘛，就这一个计划好像还挺远的，但是这个会是我以后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你有美国的公民身份吗？还是你有绿卡？
我没有，我都没有。
所以你到时候你要搬过来住，你要等于是要从你可能只有在美国如果工作的话，你可能就会有拿到绿卡，可能甚至变成公民。所以你希望有一天可以变成这样？
看情况吧，就是争取一下吧。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是比较好了。就是有一种，就真的是可以长期在一个小联盟的城市，然后就是让这个棒球的氛围慢慢的在酝酿的这一个感觉。
你应该设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就等到你如果真的发财了、有钱了、变成老板了，你应该买一支小联盟球队。
其实也可以哦，希望有那么一天吧。当然我以我目前的这一个情况可能比较难。
但你对啊，你现在也还30岁嘛，这个应该是可以预期的啊。我说如果你真的认真创业，然后运气不错，是有机会的啊，对不对？这个比中乐透比中这个 Powerball 简单多了吧。
希望有这么一天吧，希望有这么一天。
对啊，买小联盟的球队没有到非常贵了，没有到非常贵，但是也是好几千万美金，但是有可能有些人是做得到的。
对，
我觉得可以买小联盟球队的人的数量应该远比跑100座小联盟球场的人还要多，非常多。所以难度上你的是比较，你现在完成的是一件更难的事情。
或许是吧，反正我感觉应该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子。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一提起小联盟可能很难说让大家有一种很就是我一定要去跑完小联盟球场的这种感觉，应该是稍微少一些的。
嗯，那你接下来呢？你个人，你现在跑完这个球场以后，你现在人在温哥华，然后明天要去多伦多，那你之后呢？你有什么打算吗？
对，之后的话，大联盟球场其实我差一座了，就是蓝鸟的。那么下个星期应该也能打卡完。当然，在这些球场跑完这么多之后呢，因为大部分都还是美国的球场嘛，就虽然我有看过小联盟的、大联盟的，然后大学的。包括有一些这个叫做他们有一种就是选秀前的那个联赛叫
Draft League
对那些球场我也跑过一些，但是总体上呢它都是在美国的这个球场嘛，所以呢我自己是蛮希望啊，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能够看看全世界各地不一样的这个棒球的文化还有棒球的生态，就比如说到这个拉丁美洲，在墨西哥啊或者委内瑞拉看一看他们的棒球是怎么样的，就包括台湾然后日本韩国，然后甚至呢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吧，也有一些就是发展中的这一些棒球的文化当中的这些球场我都是蛮想去看一看的。其实我还记得就是有一个经常旅游的朋友他有跟我说过，就说呢他到每一个城市旅游他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当地的集市，当地的菜市场。他说呢在那里是最有生活气的。其实我觉得这一句话套用到打棒球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以美国为例吧，在美国你可能会觉得每个城市都差不多，对吧？就这个城市也吃 burger， 那个城市也吃披萨，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当你进入到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你去他们的棒球场的时候呢，其实我感觉就是有点像是东南亚国家你去到他们的集市一样，你能够感受到很多不同的 当地人的一些生活，所以我觉得棒球其实很像是就是为我们打开这一个城市这一个地方文化的一个窗口，所以我自己是挺希望啊，就是未来随着自己能力的提升，然后有机会能够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棒球场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那边的生活，就这个可能是我未来吧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
应该很有机会哦，只要你存够钱应该是没有问题，像日本、韩国、台湾，其实对你来讲这个距离应该都不是太难，当然你如果从美国飞过去可能难一点哦，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回到中国，为什么回到家乡的时候，也许你有机会来日韩台湾，其实一下子你就可以收集完大概30座球场吧，应该蛮快的，对你来讲这个小联盟球场都跑过了，跑亚洲的球场应该是轻而易举哦，因为相对起来亚洲这些球场大部分都还在比较城市的地方，我觉得不像小联盟有些城市有些甚至乡镇都是平常没有什么人会去的地方。那我觉得未来有一天应该是非常有机会，那你也许也可以出一本书，或是把它用更详实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让很多人也许可以走朝着你的这个曾经去过的这些路线去寻找一个棒球之旅，跟你一样去探索世界上各个不同的角落。像我自己，你像你刚刚提到说球场嘛，就是认识这个城市最好的方法。那我自己呢，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其实去球场都是工作，所以我可能比较没有像你这样的感觉，然后可能就觉得还是有一些压力或是有一些使命要完成。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去当地的这个精酿的酒吧就是 brewery 或是 tap room去喝一杯，感觉我好像曾经来过这里，就为自己留下一个记录这样子。那你的话就是去看球，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方法啦。那很多人可能去不同的城市会去体验不同的事情，他有一件事情他必须要做的，那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很可以说有一种仪式感的旅游方式吧，我觉得很不错。甚至有人可能会去二手书店啊，或是去某些地方让他说我去每个城市我都会去这样的地方去参观一下，去拜访一下。好，那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文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全世界讲中文的人我想应该没有多少人像你一样跑完100座小联盟球场，我相信未来可能也要好几年的时间，可能我们的听众也许受到你的启发，像我知道 Brandon 他在东北部嘛，那他也许有一天他跟你一样发疯了，可能也会去跑这个100座球场。
他有这个趋势耶，我感觉好像有这么个趋势。
对，也许有一天吧。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特别的事情。我就相信疯狂的人对于你刚才讲的事情都会蛮有共鸣的。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也算疯狂的人，因为我也跑了30个球场，但是跑完100座还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文艺。那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再邀请文艺来上我们节目来聊聊天。
好，没问题，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